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吕玉山。以下文章是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19年9月号，题目是《纪念和合本圣经百年》三，新问题，哪一种白话？撰文的是严行。100年前，白话文圣经新旧约全书在中国出版，本部分次刊发纪念和合本圣经百年，寄望通过本文令到读者对和合本圣经的来龙去脉，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能够有所了解。用白话文翻译圣经既然已经确定，接下来必须考虑的是中国不同的地区的口语差别。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又由于长期处于农耕社会，缺乏流动性，所以形成了各地不同的口音，彼此之间讲话差别很大，尤其是在多山的南方地区，一江之隔或者是一山之隔，语音就完全不通。如果用白话来到翻译圣经，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用哪一个地方的白话作标准呢？文言文的好处是在于它有统一的行文规范，不受时空限制，即使是处于不同的省份地区、不同的时代，都不影响表达和理解，这个也是中国能够维持长期统一的重要原因之一。相形之下，罗马帝国在五世纪解体之后，拉丁语世界开始分裂，各地因为语音不同而渐行渐远，由于拼音文字以表音为主，就分化出很多不同的语种。汉字体系就不同了，它总体上是属于表意文字，可以超过语音而存在，不被地方口音所局限。八年前的中国，白话大体可以粗分为以粤语为主的南方白话，以及以北京话为主的北方白话。从人口的覆盖度和使用范围来看，北方白话有优势，而从现代文化对中国的巨大影响来看，粤语的力量亦都不可以轻看，并且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关系，粤语亦都更多地保存了汉语中的大量古语。因历史资料的缺乏，1890年翻译中文圣经大会在确定以何种白话作为翻译标准的讨论过程已经不可以考察，但是从后来所确立的结果，我们看到最终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白话文成为和合本圣经的翻译语言。百年后回看这个决定，我们实在可以欣慰并且很感恩地说，这个决定不仅令到今日的和合本圣经依然晓畅易读，深受广大华人基督徒的喜爱，亦都同时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现代白话文的发展，为之指明方向。20多年以后，民国政府成立后的第一年，1912年12月，由蔡元培担任总长的教育部成立了读音统一会筹备处，为国家制定了统一标准读音。从1913年2月15日到4月22日，经过激烈的讨论，最后的结果是与1890年翻译圣经大会相同，亦都是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同时吸收其他方言的语音特点，以此作为中国语音的统一标准。到底是由于圣经先行使用的北方白话对后世产生的影响呢，还是是英雄所见略同，民国政府亦都有相同的见解呢？总之结果是相同的，今日举世现代汉语统一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无论如何，和合本圣经译本的先行性是无可置疑的，今日华人通用的普通话延续了这个基本的特点，我们有理由这样赞美上帝以其看不见的手引导中国的脚步。以上文章是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19年9月号，题目是《纪念和合本圣经百年》三， 新问题哪一种白话？渣文的是严行，我是李玉山，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